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今天是2025年1月2号，就是新的一年呢，嘉言在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见面的时候，非常高兴呢，可以继续在空中辅导这里跟大家，在这个节目当中互相的联系。我们今天晚上呢是直播的节目，所以大家只要现在呢拨打我们的热线13229966322，就可以跟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互动联系。今天晚上一直到8点前，嘉燕都会在这接听大家的电话的。先在这里呢也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不知道大家在踏进这个2025年的时候，大家跟你们身边的朋友啊、弟兄姊妹或者是你的家人怎么样度过的？有没有真的是在那个1月1号的时候呢跟大家就拥抱呢？我们呢就是身边有一些的就是亲人好友，就我记得嘉言在这个迎接2025年在12点的时候啊，就电话很多很多这些新年快乐的这些讯息。当然现在因为有很多朋友都不在身边，有一些在国外居住，有一些呢就是可能远游在外，有一些就已经因为很多不同的原因不能跟他真是亲身的面对面。就好像现在嘉言跟大家也是一样，不能跟你们真的面对面，可是透过这些科技这个手机啊，或者是我们现在节目的平台啊，第五空间啊等等，我们都可以在彼此呢在这个空间里面就互动，还有是问好。我要感谢主有这些的美好的关系啊，而且也感谢主2025年我们都可以在一起，这个真的不是一个必然的啊，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谢谢主有这样的机会。那么我们继续呢，在对第五空间很多的弟兄姊妹也跟我们打招呼了，大家晚上好啊。那我们也要在这里呢跟大家呢要推荐，在新的一年我们将会有新的栏目，昨天1月1号已经开始首播了，叫做相约在主里的一个灵修的栏目。嘉言希望呢在新一年可以跟大家一起在灵修生活里面，我们要好好的去练习操练，因为一个好的这个行动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习惯呢？就是要重复又重复的做。那你重复了大概一个月以后，相信你就可以把它成为一个习惯。所以我们鼓励大家跟你的家人，特别是两夫妻，可以的话一起听相约在主里这个栏目，因为这个是夫妻灵修的环节来的。好，那么我们先在这呢送上今天第一首歌曲，想跟大家一起轻松一点的开始啊。今天这首歌带给你一些阳光气息，我们来听听这首歌。
总是带着笑脸，像是生命中没有黑夜。跨越这誓言的季节，像是看到希望的地平线。等我窗口外的向日葵，也带着寒芒的陪泪。等待绽放，迎向那蔚蓝的云彩前，它总是拥抱着光线，沐浴在阳光微风内，因为生命就在这周围。你就像绽放的向日葵， 想勇敢面对一切。 Always 一向着阳光，也一向希望不改变、yeah。你的盼望并不遥远，相信它就在眼前白云前、yeah。 我开始了解你的笑脸，无影像阳光的向日葵，窗口外的向日葵也带着寒冷的悲泪，等待绽放一生那蔚蓝的云彩切一个，始终是拥抱着梦想，从不低着头看地面，因为生命就在他周围、yeah。 你就像绽放的向日葵，想勇敢面对一切 Always 一向着阳光，也一向希望不改变、yeah。 你的盼望并不遥远，相信它就在眼前白云前，开始了解你的笑脸，微笑阳光的向日葵，我开始了解你的笑脸，微笑阳光的向日葵。
是的，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呢，嘉妍想要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是很温暖的一首，叫做《向日葵》的歌。这首歌呢是我的一位朋友，他是一位的宣教士来的，他写下的自弹自唱自编的歌曲，叫做《向日葵》。非常喜欢这首歌，我想在这送给大家。如果你们有兴趣这首歌的话，我也希望你们可以在网络上找得到哈。其实是要讲到呢，他觉得我们生命呢就要好像向日葵一样的，有一个向上的动力。我不知道现在的大家呢会不会觉得，哎呀，我要抬头看上去也是非常难的啊，因为我们生活太多的压力了。可是我们要靠的能力不在自己，而是要仰望主耶稣。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都可以做一个好像向日葵一样的这个精神啊，要向上看。好，我们在电话旁边有这位的陈姊妹在等候，我们跟她来联系。喂，你好，陈姊妹。
哎，你好，黄老师。
你好，陈姊妹，新年好。嗯，你好吗？最近好吗？
还好。
嗯，
感恩。
是是是，我们好像十一月的时候跟你有联系过，对不对啊？
对的。
哦，对对对，今天晚上你想跟我们继续谈一下是孩子的事吗？
对的，对的。
嗯，好，你说说看。
嗯，孩子那天跟你聊过以后，我回来也跟他聊了一些。嗯、
对对对，
反正都比较畅通，挺好的。嗯、
对。
嗯，然后这一段时间呢，就是做，就是无论在生活上等等各方面，确实都有所改变，都挺好的，非常感恩。
嗯，感谢主。对对。
但是就在前几天，我真的是无形中他的 QQ 没关，我就看到了他跟一个女生又聊天了，聊得非常的亲密。
嗯
嗯，这一块我看到以后呢， 其实我当时我也祷告，我说主，当怎么跟他谈这件事情呢？
嗯
嗯，我就侧面的问了一下，我说这段时间你玩手机的频率比较多，是不是又有心仪的女生了？我说，因为他去年曾经发生过这一件，有过这样的事情，他就是比较就是贪恋手机，跟他聊天。
嗯，
这段时间又是这样的，他就说没有啊，我都是看一些其他的东西。哦，我讲那好吧，我说有啊，跟我说嘛，我说你去年跟我说，我也没有责怪你，对不对？
嗯。
但是他就跟他聊了几天，他还是没有告诉我这件事情，但是就是影响到他的正常作息了。对，
嗯嗯嗯，
就是比如说睡觉的时候不睡觉呀，或者吃饭的时候也不专心呐、啊，
嗯，
学习的时候也是，各方面真的这几天就是大概有十几天的样子，他就是整个就是生活又回归到原来的那种轨迹上面去了。
嗯嗯嗯
嗯对，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反正我已经就是就跟他聊了几天，他还是没有坦诚。我就不知道怎么跟他说这件事情。
嗯，姊妹，您说想他坦诚是关于跟这位女同学的这个对话吗？你想要她坦诚什么呀？
坦诚就是她跟女同学之间非常亲密的聊天。
嗯，那
对，
你觉得她如果不告诉你，她是有什么原因她不想告诉你呢？你自己想一下。你如果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问一问，你觉得为什么他不想告诉你呀、啊？
如果是他的话，那我们就跟他分析这个孩子，因为去年他告诉我的时候，我就跟他分析，比如说有心仪的女生也属于正常嘛，对吧？
嗯，
青少年这个阶段，
对，
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就是分寸，要有一个界限，
对
不对？
对对对，
是吧？比如说我们学习就学习，我们生活要有正常的，
嗯，
你比如说周末跟他聊一聊，我也不建议，因为他去年那个时候聊，我也给他聊，就但是不要过度的去频繁，影响你的生活，影响你的学习等等各方面，
嗯。
可能就是，他怕我给他建议吧，应该是这样，就阻止他们就是过多的去聊天。
对对对，所以你也想到，如果孩子跟你不跟你谈的原因，其中一个可能是他怕你会阻止他。对哈，我们现在试试看，站在孩子的角度想一想，为什么他不跟你坦诚？首先，我觉得，第一点是，姊妹非常好的是，你非常努力跟孩子沟通，而且他也愿意跟你有一些，我觉得是有成功的，因为他没有说，妈妈，你不要再跟我说什么了，他没有把那个关系切断。我还感恩是听到你跟孩子，上次跟我们谈过以后，现在其实他有听进去，他有一些东西他有听进去，起码他觉得妈妈是愿意跟我就是维持一个我们叫做好的关系吧。因为如果一些不好的情况就是他完全不要跟你接触呢，那这个呢连谈都不用说了啊，这个开始也不用说了。但是姊妹，起码你跟孩子的关系是有一个基础的。嗯，只是可能刚刚好你发现不好，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吧，可能就撞破他跟一个女生女同学有一些比较亲密的对话，对不对啊？嗯，
对
对对
对。
那我觉得这一个哈，姊妹，我觉得初三的孩子，他是男生儿子啊，初三他是。他在他自己的世界当中啊，孩子是需要有一些秘密，有一些地方他真的是不愿意给我们触碰的。那当然作为家长的我们当然心中会很感觉，哎呀，我不知道，所以我会感觉 不开心，因为为什么孩子不跟我说啊，或是不跟我坦白啊等等。不过我告诉你，他往后有还有很多东西他不会100%跟你坦白的。嗯，那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觉得你会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因为孩子真的是长大了，有一些的地方他真的是不会给你知道的。你觉得你自己会不会在这样的一个事情里面，你可以做一些调试，就是说你要开始慢慢接受孩子真的不会跟你坦诚所有的事情。对，
这个是必定的。
对，当然呢，我们家长因为刚好就被你看到，如果没有看到，当然就没有那么多困扰。这刚好被你看到了，哎呀，这个可能就是说，也许哈，这个也是一个给这个是我们一个操练啊，智慧吧，因为这个是不容易的，姊妹。假如今天我们也知道，哎呀，孩子有一些东西隐瞒我们啊，我们当然不高兴了，对吗？可是我们也要试试看怎么样去理解他的隐瞒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才可以让自己好过一点。第一，就不是说你的孩子故意要骗你，对吗？他也不是说故意不想跟你谈，对，我们千万不要，哎呀，有一些家长非常敏感，一发现自己孩子有一些他觉得他不觉得有点不妥当的时候呢，他就立刻的就指正孩子啊，那这个可能会很快呢就把大家这么辛苦建立的一个互信的关系就会打破掉，所以我们就觉得，首先我们自己要理解为什么孩子不敢跟你说。我觉得对你刚刚说的原因之一，有可能就是他很怕他讲了以后你会阻止不让他用手机。那这个呢，我们其实也可以找一个机会，你可以跟孩子不是跟他说女孩这件事，就不要揭开他，不要跟他说，哎，我看到你跟女同学谈的那些什么什么内容，因为这个太敏感了。反而我觉得你可以找一个机会又来提醒一下你的儿子，说，哎，最近看到你好像有点就是又好像太沉迷一点点那个手机的东西啊，那妈妈想要说提醒你啊，身体健康很重要啊，这些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可以去我们叫做旁边提醒，就不是一直接就来攻击他的那个敏感的地方，反而就是围着啊，你观察到，最近妈妈看到你好像有点那个不太专心，是不是有一些事情就是让你就是很烦扰啊什么的。我觉得就是需要这种智慧。我觉得姊妹你做到这个的，因为你之前也说你愿意跟孩子谈嘛，那所以我觉得反而就是说你可以这件你看到他跟女同学讲话的这件事，你把他祷告里面交托，你就求主帮助哈。孩子他现在因为是青春期，其实他们用话语来讲这些东西呢，对，虽然我不知道他讲的多亲密，可是我觉得这个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样去为孩子把这些事情你要祷告啦。另外就是要有智慧的，在孩子跟你的还有一个好关系的当中，你如何的去提醒他在跟异性相处上有界限。当然你可以不用说因为我看到你跟女同学讲的那些话所以担忧，反而就是好像平常讲话一样的跟他交流，谈到一些好像我们之前也说过你自个儿的经验，其实你也可以跟他分享你以前怎么样跟你的丈夫可能交朋友的时候你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是彼此尊重的界限呢，你也可以跟他分享一下。我觉得这个可能也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但是我不是太建议你是 直接讲出你偷看到他的东西了啊，这个我们就要避免。
没有，
对
不会这样的、
嗯、啊，对对对对对，
我去年我也没有、嗯、去年他也是我知道以后他主动告诉我的。
对呀、啊、对呀、啊、
不会去跟他说我看到。
对呀、啊、而且我觉得孩子越大呢，我们做家长的也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我们要把一个接纳线，我们就要是要把他我觉得是心胸要更宽广，就我们不能要求他什么东西都是照着我们的期望去啊，对吗？这个可能他不会100%自己坦诚的，所以姊妹自己要自己去处理了。这个你觉得就算他不坦诚，你要不要也仍然就是爱你的孩子，然后愿意就是接纳他这样的一个举动，以至于他会在这样的一个界限当中他继续的成长。我觉得他会愿意跟你坦诚一些，他感觉安全的时候他会讲的。对，
嗯，对，我就是寻找这个
啊、
这个机会。
是是是，对，所以我觉得姊妹就是持续加油，持续努力跟他保持这样的一个沟通方式、嗯、当然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啦，所以你更加需要每天祷告咯，求主给你智慧陪着孩子成长、嗯、特别在青春期的时候。对，
嗯，我也是在祷告。
对对对，我不知道你的丈夫有没有办法可以跟你一起去帮助孩子在这块里面的成长啊。
我丈夫在孩子这方面他从来不过问，他也不懂这一块，跟他说了也没用。曾经跟他说过一次，他就按着那种古老的思想去讲，反正也讲不出来个什么所以然来，所以就跟他说了也没用，所以这次就没选择跟他说。
对，
因为他也不这一段时间不经常在家。
嗯，所以辛苦了姊妹哈，因为我们一般说做那个性教育特别是男孩，其实呢这个责任呢、啊、应该是爸爸来做的。这个真的啊，
我曾经
对
我曾经寻求过他的帮助。他真的，因为我儿子还有一个就是我亲眼看到的，这个是我也是无意中碰到他有手淫的这个癖好。不知道他现在还有没有，反正我那天真的是就是中午睡觉我就叫他起床的时候一下就是无形中碰到。
是的，
所以我跟他说的时候，跟我丈夫去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丈夫就是那种就是觉得没关系，就是反正就是那种搪塞，把我都给搪塞掉了。也一点都不能帮助我。
对对对，关于这方面哈，我觉得姊妹对啊，这个是很尴尬的情况来的。
对，
但是呢我们自己也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孩子现在有这一些行为啊，不是一下子就把他跳到一个叫做他做这个事情就是不好的事，我们应该要理解他的生理反应或生理需要当中，特别是血气方刚的青少年更加有这个行动。可是可以的话，我觉得是要有一个引导，让他知道不要沉迷在这一些的行动上的。当然这个要姊妹你自己多观察孩子啊，因为有一些年轻人他如果沉迷在这些东西上影响了他的身心灵发展，这个当然不想了哈。所以要平衡发展的是鼓励孩子要运动，就是要把他的精力发射在其他的地方，以至于他不会只看到这一部分。而且当然这个也是有一点困难，可能姊妹你也要留意他看的视频有没有很多关于色情方面东西。之前你跟我们谈过他有机会是看到这些，可是这一部分可能你也要多观察他看的次数，或者是有没有在看太多，因为这个会影响他 的这些观念也是会偏差。对，这个我们之前也谈过。对对对，嗯，
其实我俩在谈这个方面的时候都比较是赤裸敞开的，不像有些家长去隐瞒一些东西。我没有，
嗯嗯，
比如说他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两个都是坐在这里好好谈的。
对呀，
他就说，我说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说好奇，然后他说同学之间也谈论这件事情。
嗯，
他说我们班同学，男同学在一块讨论的时候，90%都看过这方面的，
对对，
那个视频。
是的，
他跟我也都是这么聊这件事情。
嗯，
他也会去把一些经过呀等等他都会聊给我听。
对对，是。所以这个呢，我们就觉得姊妹这一部分哈，当他跟你聊以后，你可以给他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上次也谈过这个哈，就是说你可以问他，那你觉得你们的同学这样看，或者是你们看到这些，你会怎么样去理解啊这个异性哈，在你的心中其实应该要怎么样去对待，正确的怎么去对待女性，其实要给她一些引导。可能她看的这些东西，对，就是一些错误对待异性的方式。但是当她讲出她的一些想法以后，你可以跟她说，在我们的信念当中，这个异性当一定是有界限，而且我们必须要尊重，所以我们就不鼓励建议这些东西的。这个当然你也要跟他谈了，但是我觉得有好开始，因为他愿意跟你赤露敞开，那你就要持续为这个关系好好打好基础哦。但是你会辛苦一点，因为这个本身是爸爸要做的。那对姊妹，我们也继续为你祷告好吧，因为我们还有那个听众在后面。但是我非常的谢谢你今天跟我们谈到这，也可以帮助其他的家长一起面对这些情况哈。好，谢谢陈姊妹的电话。
谢谢。
并肩克服困难多温馨，有互相依靠着的心情。
我喜欢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这个节目给我们带来的安慰，特别是家庭辅导、亲子教育，很喜欢你们给我们辅导。
人在看拼、哦、还是难免遇到，
我也感觉很软弱亏欠，在家庭当中我也想改变自己，但是没有力量胜过去。我一听空中辅导王佳远老师和周素琴师母还有杨天成老师辅导的都很好，我这段时间都会想给你们打电话。
空中辅导关心你的生命需要。
如果您在婚姻、家庭、亲子、恋爱、信仰等等方面有难处，欢迎你拨打热线
1322-996-6322与我们分享。
空中辅导与你同行。
空中辅导今天晚上是直播的节目，我是黄佳妍，一起呢在这呢跟大家呢就是互动啊，在晚上的8点前啊，佳妍都在这。我们在这呢也鼓励大家可以呢继续拨打热线电话是1322-996-6322。我们现在呢来听听另外一位姊妹的电话。喂，你好，徐姊妹。
你好。
你好，徐姊妹，我是黄佳妍老师，你好。
我就是想问一下那个，我23号晚上不是被那个车子撞的把脚摔伤了吗？然后那个肇事的呀，我们那天去警察局的课，去警察局的呀，他就找了一个人代替他签的那个交通事故认定书案的手印呢。然后啊，我当时我又被他整蒙圈了，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藏在哪处，又怕我看到他脸，还用书挡着。又 那个冒名顶替替他签字的那个人呢，警察问他说是不是你开车，他说是他，明明不是他，他说是他。今天我去警局里揭发他呀，警察就说你那天就不说，
嗯，
他赔钱你就行了吧，叫保险公司赔钱你就行了吧，你管这么多干嘛？他说完呢，他也不愿意打理我了，警察。我这怎么办呢？我就说，就算的，就管着他，管着他是不是怕扣分呢、啊？还是怕干嘛？干嘛要找人顶替他？签那个证明书啊，签那个的话，干那个手印呢、啊？
嗯，
他又不想管了，还也不理我了哟。
嗯，姊妹啊，我大概听您说是关于一个交通事故啊，因为应该是你之前有发过短信来，对吧？
对呀、
啊，嗯，那因为我要跟听众朋友稍微讲您一下，就是姊妹，您在上一个月份的时候，你大概就是遇上了交通事故，但是那位当事人呐、就是找了另外一个假冒他的人来顶罪，可以这样正确吗？对吗？
就是他找了一个人来冒名给他签订那个交通事故，
是啊，所以就是找了另外一个人来顶替自己嘛。那当时警察就问你的这个人，
警察没有问我，
哦、没有问
他，问那个、
哦、问那个
人说是不是你开的车呀、啊？他说是，
他就说是
说谎了，
但是是说谎的。那当时你没有出面讲清楚，所以。事故以后没有，
我都被他怎么蒙穿的，我没有反应过来，我都被他怎么蒙穿的，我当时，我反应比较迟钝嘛，
嗯，对，
我都被他怎么蒙穿的，我不知道他搞什么呀。
那现在您说你今天找他们说明，是今天的事吗？你
我今天去找他说明呢，他又说是你那天又不说，警察说你那天又不说。
是啊，因为都已经过了半个月
了。我那天都被他蒙圈的，警察又还不愿意打你，我都说是保险公司赔钱给你就行了吧。你这本来是你延迟报警了，我们都本来都不应该帮你处理的，说是我延迟报警了，不应该处理的。我也没有逼着他帮我处理，是他愿意跟我处理的嘛。他说我延迟报了警嘛，我是23号晚上去的，是28号报的警嘛。
哦，是是是，明白。那现在你遇上的，
那我现在是怎么样呢？他是不是怕扣分呢，还是难搞啊？他在穿我之前早几天也去了事故的。
那我当然这个我不能代替他来讲明白呀、啊。当然，这些事情发生也真的是很不幸啊。那个。姊妹，但是现在是不是你害怕，因为你没有当场讲出那个实情，现在你害怕没有赔偿，是不是啊？
我不是害怕赔偿，
嗯，
我是怕的话，怕他的话不按法律啊，我是怕他犯法。
你怕他犯法？他已经犯法了。因为这个人如果他没有说实话，他就已经犯法了，姊妹。所以你也
不
能
追究他的责任了，警察还怪起我来了，说我当时不说，
哎、
我反应比较迟钝嘛，我都被他蒙圈的。
对，因为
他也不知道我反应迟钝，他还怪我，
啊、
他不怪那个人了，警察还不愿意管着、还说你管那么多干嘛？他保险公司赔钱你就够了，你管那么多干嘛？
那我想问哈，现在
打你我的。
好，姊妹，
我跟他讲话，他也不理我的。
好，没关系。我想问一下，那现在事情发展到现在，那怎么处理？你有没有真的可以申请到赔偿啊？
他说是他赔1000块钱，我是保险公司就赔1000块。我又帮跟这个情况的话，我跟家伙的姊妹说的，姊妹说是叫我不跟保险公司学呀。我还是跟保险公司学的，我怕是那个给你责任了，他再又要骗人家保险公司进来赔偿给我。我还是跟保险公司学的，保险公司里学他有家是真的， 说这不要紧的，保险公司的也不追究他的责任。
所以就说现在发展到现在，因为已经经过半个月多了哦，那现在的意思就是说有赔偿的是吧？那你可以看医生吗？你有这个钱去看医生吗？
我就是那天没钱呢，还是跑个心。
但是你的赔偿有成功吗？
看你医生，
你现在的赔偿有成功拿到吗？
他说叫我加他的微信了，就是给他把那个收据给他拍过去了。
对呀、啊、对呀、啊，
就是、说把什么
对
给他拍过去了，他好像是说赔偿1000块钱给我呢、
嗯。
反正这个脚就是没有也没有骨折，他就是肿啊、
嗯、
疼啊、
嗯、对，
轻了现在这些天的还有点肿、
嗯，
还紧致不消肿。
哦，明白。
还有点，就是影响我没有去工作嘛。你想我没去工作，我就要叫他赔点顾问费呀、啊。
嗯，
那就说赔的差不多1000块钱给我。你这样说，你保险公司的。
明白，嗯，啊，的确啊，这一些事情发生啊，真的，你问我哈，当然最好就是当时你要第一时间讲出实话来吧。但是也真的很不幸，当意外发生的时候，姊妹当时也反应不过来，结果现在就变成就是说应该被罚的没有被罚，但是警察又现在又怪你，怎么现在才要来说明啊？所以你也很委屈吧？嗯，这个事情
警察他当时他只问那个人，他也没问我。
对，所以就说吧，这些事情呢、啊，真的是
他还懒得管的哟。他那还懒得管的、
嗯、
还也不理我，又不愿意打你，
对对对，
我都还说你只要拿到钱那么就够了、
嗯、
你还管那么多事干嘛？
对，
我又觉得自己是个基督徒、
嗯、
又怕别人犯法，我心里想，
姐妹啊，姊妹啊，你是基督徒，对，你是基督徒，但是别人犯法你也就困扰你哦。哎呀，那我其实我希望哈，现在既然事情已经发生到这个地步啊，我们反而关心的是你的脚到底现在有没有真的是有看医生，还有就是有这个最重要还是你的身体嘛。那当然发生了这个事情，我们都很觉得很不幸啊，觉得哎呀，姊妹，如果当时哈真的回到这个事情发生时候，有很多的东这个配合得到，就是你第一时间如果当时你可以讲出那个真实撞到你的人，那可能有一些事情你不用再这么麻烦了。不过既然就已经过去了，反而现在我们担忧的是你的脚，所以现在你的脚伤势好了没？还需不需要去看医生呢？
医生说我去看、
嗯、
医生说不要紧的、
啊、
我说什么时候能好啊？他说一个星期，这都一个星期多的、
嗯、
他还是有点肿。
对，所以我们要感恩哈，你的脚没有大碍，而且呢也真的是只有一点肿，就要现在好好的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了。因为这个事情已经过了半个月，我们当然希望可以事情真的不是被警察误会或者怎么样，可是既然就已经发生了，我们现在就看眼前你可以处理的地方，好不好，姊妹？嗯，
那我还管不管那个人呢？警察又不愿意打你我。
我就是希望你说，如果因为我们不太了解你们那边的法律是怎么样，所以我相信哈，如果你现在你再一次跟警察说明这个已经进了你要讲的事情了，既然那个警察他要不要继续查下去，这个就是不是你的责任了。我反而是希望姊妹哈，你要好好照顾好自己现在的处境，明白吗？因为那一方面你也管不了了，第一是已经过了半个月，对吗？
就是我前天31号的时候去警局的时候又被车子撞到的。
啊，就说你第二次被车子撞到啊？
我是的，这个脚没好啊，手又被弄伤了。
所以你说是两次被撞到吗？
嗯，第一次 是23号的，这31号又撞了一次的。
嗯，所以我就说啊，姊妹啊，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哎呀，所以现在你的情况是，
就是、我的手的话，我想问一下，我的手的话，
嗯，
就是青的一块呀，
嗯，
就是有点肿啊，
嗯
嗯，刚开始那天的时候比较痛啊，
嗯，
这几天没怎么痛的，我还要不要追究那个人的责任呢？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也不太了解这一部分的法律。如果可以的话，你要不要去问一下你身边比较了解你们当地法律的弟兄姊妹，可以来给你一个建议。可是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请你好好照顾好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因为你现在又受伤了，现在还要去想要不要找对方来理论的话，除非呢你是有一些法律的这个帮助在你的旁边，比如你真的是可以提告，可是我也不知道姊妹有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这个部分我只可以给你建议，
我不
先照顾好自己身体，
一点都不懂法律。
对啊，那你就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先了，因为这个部分我不能解答法律上的建议，好不好？啊，因为
我
们还有其他电话，姊妹，我们先为你的身体祷告啊，我们持续的跟进你的情况，好吧？姊妹，谢谢你的电话。
在成长的过程中，孩子要面对快速的生活节奏，从早到晚的学习，长辈和老师的期望和意见，与朋友的相处磨合等等，他们要如何应付大大小小的压力呢？
我们要与孩子同行，聆听他们的心声，教导他们用正确的方式表达情绪，排解压力，更可以引导他们设立安静独处的时间，寻求天父的帮助。
愿主赐我们智慧，引导孩子心灵强健。
空中辅导，与你同行。
空中辅导今天晚上呢，一直到8点前都在嘉言在接听大家的电话的。真的，我们真的需要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祷告，因为他们发生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些的事情状况，真的需要很多很多的恩典啊。那现在在电话旁边的有朱姊妹在。喂，你好，朱姊妹。
哎，黄佳叶老师，晚上好。
哎，你好，朱姊妹。哎，有一段时间没跟你联系了，最近好吗？
嗯，最近时好时坏吧，但是我就最近没有给你打电话，是因为我觉得，
嗯，
总是占用你们的时间，然后我就说自己先靠主一段时间嘛。但是最近有一些状态，嗯，好像就是需要跟黄佳叶老师说一下，然后你给我一些建议。
嗯，好，那你说说看。
嗯，最近嘛，就是主要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很着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女儿13岁了，已经13岁了、
嗯、
然后她已经上初中了，在初中的时候可能交到了一些不好的朋友吧，然后就是她现在就是从小吧，我也一直跟她传福音，一直给她传福音，但是我那时候确实是没有好好的把自己放在神里面，就只是一个我的耶稣只是存在我的过去，我的经历没有存在这十几年，没有让孩子从我身上看见耶稣的身影。然后的我女儿就是这一次，她一般的时候她都是跟我一条心，她会有一些事情，她知道她爸爸脾气不好，然后她会有一些事情，她不管是什么事她先跟我说，她不会去跟她爸爸说。然后这一次她因为有一些叛逆嘛，然后她就跟她爸爸说，而且她知道她爸爸逼迫我信耶稣，这就是有些逼迫吧。然后他就是从小就是信耶稣这一些方面，他就跟我谈，他就偷偷的跟我谈，他不会去让他爸爸知道，因为他知道他爸爸会因为这个事会对我一些逼迫。然后他就这一次，他就是因为背叛嘛，叛逆，然后他就因为这段时间我在外面工作，我就经常跟他打电话，然后还要继续的让他一起跟我读圣经，然后也常常跟他一起 领了去聚会，回家的时候领了聚会，没有回家的时候我在外面，我给他打电话一起读圣经，然后他就不愿意读圣经，也不愿意去聚会，然后现在他就是跟他爸爸，然后他就给他爸爸发信息说，爸爸我不想信耶稣，然后让他跟他爸爸，让他爸爸说我，这样的话这事肯定大了。我因为我丈夫本来就是本来就是脾气不好，然后也会逼迫我信耶稣嘛，然后就他就在这件事情上啊，我女儿就是不信，你非要逼着她信，然后就因为这个事情我们两个闹得很僵，但是我总不能说因为这个事就不再跟我两个孩子打电话，不再给他俩说读圣经啊。然后我女儿她现在她就是说，我上次跟她说问她的时候，她说我说你到底是不信耶稣呢，还是不想去聚会呢，我这是两码事，她说我不信耶稣的存在，她觉得她长大了她不信耶稣的存在。然后我说这个事我慢慢的会跟你先沟通，但是你不能这样跟你爸爸说，你爸爸你知道你爸爸会逼迫我，你爸爸会跟我闹。然后她说我知道，然后现在就是她爸爸因为这个事情闹得很僵。昨天我就说我听了那个非凡历险记嘛，然后我就说让两个孩子跟我一起听，这个很好。然后昨天我约两个孩子要一起听的，我丈夫就跟我闹起来，闹起来了以后他就说，好啊，你逼着孩子信耶稣，你逼着孩子也跟你信耶稣是不是，那我就让这孩子信佛教。然后他就放了，他就找了好几首那个佛教的歌，就是在那里一直放，就是跟我对着干。然后现在就是因为就是主要就是我和女儿的问题，就你教育女儿的这件问题，还有我和我丈夫就因为这件事情。然后我丈夫现在就是对我也是经常有很多诡诈，因为他怎么说呢，现在就是反正我们关系很不好吧。我现在怎么说呢，我现在就是只有靠主，出来靠主，就还靠主，但是我就是想跟你沟通一下，希望你给我一些建议。
对，我们听得到姊妹你现在因着孩子跟你的关系，还有丈夫就是会故意做这些东西来刺激你啊，心中也真的是很无奈也很生气。我想问多一点是关于你说孩子他13岁，我忘记了你上次有跟我们谈过现在跟孩子住在一起吗？你们
没有，这一段时间没有。
是因为你要工作
以后我们就出来工作了啊。对，
你的丈夫跟你都不在孩子身边的，对吧？
对。
孩子现在是谁照顾啊？
他爷爷奶奶。
爷爷奶奶。是维持这样的一种照顾多少年呢？
就是以前吧，就是断断续续，有时候我和我丈夫出来工作，有时候我在家，陪伴他们，带他们去聚会，但是他爷爷奶奶也不信，全家人都不信，就只有我一个人信。
是的，所以为什么这个也可以理解呢？其实哈，我们说呢，孩子的信仰部分的培育哈，这个可能姊妹过去呢，虽然你是信，但是你没有在孩子身边一直带着，这个就会打折扣了，这个对，应该你自己也可以就是认同吧，因为我们说要带着孩子去了解信仰这个部分，并不是只有说一些道理他就会信的，而是要我们说是一个生活上的一个见证啊，特别是当母亲带着孩子的时候，你看圣经呢，提摩太这个如果你看新约，提摩太的信仰就是他的妈妈跟婆婆带给他的，这个从小灌输，而且是跟他生活在一起，从他妈妈的生活当中学习回来的。比如你的祷告生活，你的读经，你怎么理解圣经，怎么跟他讲圣经故事，这些都是从小陪着孩子去跟他一起，孩子看在眼中，他跟你一同经历着主的真实，这个呢孩子才可以有一个比较一个坚固的一个基础。 所以现在如果你问我为什么孩子现在会不愿再信呢，就可以说，因为可以说是过去哈，姊妹因着很多原因你没有在孩子身边这样去一对一的带，那这个真是很难了，因为孩子他叛逆期嘛，你自己也说他在这个世界当中太多其他的东西去动摇他的信念，这个基督教的信念没有很稳固在他生命里面，所以现在我反而是觉得要建议姊妹转移转移，跟你的孩子要建立好关系才在讲信仰部分，因为如果你跟他关系都没有搞好，你不能让这个孩子信任何东西，包括你的丈夫他所做的都是没用的，因为你的丈夫所做的那个只是要激怒你，他的动机并不是要孩子真的信另外的宗教，而是想要让你感觉难受而已，所以我反而觉得你要不要模糊焦点哈，不要因为要跟丈夫，就是大家好像现在拿这个宗教的问题来大家在互相的做一些幼稚的行动，我觉得这个不要，千万不要落在这个圈套当中了。你现在要转移，是要跟你的女儿建立好一个你们亲子的关系，也不要经常逼着你的孩子要信耶稣了，因为你口里讲，但是如果他在你身上没有看到，没有看到见证，你叫他怎么信呢？对不对？
对，我这个我懂，我刚才
对
给他打电话我还说这个事，我还跟他道歉，
对，
然后就是我主要就是说，那我以后就是以后我应该怎么去慢慢的去教导他。
那我就建议哈，姊妹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仍然需要远离你的孩子身边，有没有可能多一点陪陪孩子呢？
就是过十几天后放假以后回去。
对，那要不就抓紧这个机会你去陪陪孩子，真的是要关心孩子现在整个，比如他读书啊，他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啊，你有没有好好坐下来跟孩子真的是谈话，问他你现在的生活如何呀，你的近况如何啊，你真的是关心他呢？我觉得这个可以是一个机会，对吗？你放假了，你回去，
对对对，
你跟孩子，
嗯，
真的是，你们俩的时间喽，对吗？
嗯
嗯，
对
对，因为现在哈，现在的孩子啊，真的是太早熟了。如果你还不抓紧这些时间，他很快就不要跟你在一起了。现在孩子都已经13岁了，
抗拒我了。
对，转眼间呢，他就已经不需要你们在身边，到时候你才后悔，那就太迟了。所以姊妹啊，这一次的机会就是你要真正回到孩子身边，除了道歉，他要真的看到妈妈你真的愿意关心我，不是口里说道歉就算，你真的是要孩子身边看到你关心爱他。但是爱不是在于那个物质上哦，我们说你真的要关心他，你就要对，你就要真正的，如果可以，我是希望姊妹你要多在往后的时间，不单单是在放假了，往后你的家庭的规划要不要真的是放弃其他的东西多一点点，真的陪孩子多一点呢？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你要想。
行，
对，
我懂。
对，因为你现在赚钱，我不知道你要工作是为了要去你家里要需要，还是为什么你必须要出去打工，为什么？
因为我丈夫欠了很多钱，
所以你要帮他还债吗？
我在家的话，那个工作只能维持我，
对，
只能维持我和孩子的生活费。
明白了，对，所以你有限制哈。但是如果在这个限制当中，你真的是可以加重我们说跟孩子相处的这个素质是好的，而不是只是 对，就是好像跟他在一起，但是大家没交流的。我觉得这个不是沟通，不是个好素质的沟通。这个呢，姊妹，你要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给你多听一些跟青春期孩子相处的一些教导。你觉得你可以吗？你愿意听吗？
哦，我经常听，因为
你有听哈。
自从我丈夫出轨，对，我一直就是现在基本上听很长时间。
对，那很好，你愿意学，愿意学。那第二个重要点就是你要谦卑祷告咯，你要愿意学以后，你真的是要行动咯。你多为你的孩子祷告吧。也要在这个时候你也多跟孩子，就是要拉近彼此的距离。这个呢，你就要自己好好的来。就是要我们除了听我们的这些教导，你其实也可以看一些亲子的书籍的。这些我不知道姊妹有没有，如果你想我们去介绍一些，我可以介绍一些书本给你看。你会看书吗？
看书的话确实是没有时间，因为我本身就是也不是说特别爱看书，但是我一直就是听你们那个良友电台的话，时间很多，我工作的时候一直可以一直戴耳机听。就是那你可以介绍一些吗？就是我前两天听到的是那个《非凡历险记》，我听的挺好。还有别的，我自己搜了一下那个性教育，因为女儿嘛，孩子吧，
好啊，
性教育，别的还有。
你可以发一个电邮给我们，我们后台同工可以在往后就是去跟进的时候，我们发一些关于青少年还有性教育啊等等这些我们觉得有用的，我们都可以给你发一个，让你好好去
听。那个电邮怎么发？你们的地址怎么发？
我们后台同工跟你联系，告诉你这个电邮地址好不好？
好的好的，
好啊好啊。
谢谢，
但是真的是谢谢姊妹，你愿意去学，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就继续为你来祷告。对，你有心就可以了。谢谢姊妹的电话。好，我们会继续的纪念。不客气。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有一点点时间，那我就继续鼓励大家呢，除了要为今天的节目当中的姊妹们祷告以外，也鼓励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就一起加油努力。好像呢这个我们经常在节目里面也建议大家要定下目标。那当然呢，这些目标呢不能真的是太难做，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你们定新年目标的时候呢，就要具体，也要真的是自己可以能力范围里面做得到的。那我是建议你要把它写下来啊。我们鼓励大家可以透过短信电邮呢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有什么新年目标。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而电邮地址呢，我再一次在节目里面讲一次哈，希望呢我们的听众们都听清楚，想要去发电邮给我们的就把它写下，就是辅导 at 良友 .net， 辅导是 FUDAO， 这个是汉语拼音 at LIANG 良友 YOU .net， 请大家呢在电邮当中附上你的电话号，这样我们更加容易跟你联系。好的，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